那我们上次讲的约拿书第一章哈，那第一章里面有我们有讲到有就是说自卷约拿书呢有一些字一直重复出现哈，就是讲到神安排哈，神吩咐，神使哈，那你就发现说是神在掌管的这个整个他的主权在掌管的这个宇宙大地哈，那所以我们讲到说如果天气比较热比较冷，我们不要抱怨，因为是神使天气这样子的哈。那但是呢我回去以后我就想到说我今天还要再补充另外一方面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家里苍蝇很多蚂蚁很多，我们不要说啊，这是神使我家的苍蝇很多哈，所以我就不去理他了，反正是神使，不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因果的自然律哈，就是说可能我们有一些垃圾没到啦哈，有一些食物以至于引来了蚂蚁，我们怎么样去要扑灭这一些哈，就是说有一些自然律我们还是得明白，因为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也创他设立的这个自然律，所以有一些是自然会有的。好，那譬如神造这个神使这个宇宙春夏秋冬，好，他的各种地中海型气候大陆型气候，他创造这一些，但是呢因着我们人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就发明了一些使我们人方便的一些电器方面的啦哈，冷暖气机啦这些哈，汽车啦，我们发明一些这些东西，以至于呢，多少年以后就发现人发明的这些东西就使得臭氧层破裂哈，以至于整个地球的温度就升高了。好，那这个不是神使，是我们人靠着自己聪明所发明的一些东西破坏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自然律。好，那所以我们两方面需要明白。好，可是如果埃及出埃及记里面讲的那个埃及地全地都是这个苍蝇啦哈，或者他这个石灾，那这个就是神使他们这样子。好，那我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白这些。例如说如果我们找工作，好，那我们每次找工作也很多机会去面试，可是呢每次面试都没有被录取，那我们说神就是使这些老板都不用我哈，神使我没工作，有的不是这样，有的是因为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合适人用的人。好，也就是说例如我们去面试的时候，我们应该我们是不是很有笑容啊哈，还有我们表达出很积极进取啊哈，而不是好像我来就只是想要一份工作哈，那老板当然就不喜欢用这样的人哈。例如说我们去面试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谦和哈，那然后我们又很积极进取哈，那有些东西我答错了，老板给我们指正，我们说那对对对，谢谢，我这方面我这个记错了或者我想错了哈，就是说我们的态度人家觉得是一个很舒服哈，以至于人家很喜欢用我们，那这是一个因果的自然律，这不是说神就是使我没有工作啊哈，那这些我们得去留意哈，那也就是说神一方面他主权，他的主权来掌管这一切，可另外一方面有我们人该尽的本分，我们人该尽的本分哈，那要去配合哈，这样。那我今天接着要讲这个约拿书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在1084页，两段圣经1084页，请加纳为我们念哈。第二章，
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恩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于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谢谢。这里呢，第一节讲到约拿在渔夫中祷告，然后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你看约拿他说我遭遇患难，他跟神说我遭遇患难，其实这患难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可是他还是敢跟神说我遭遇患难，而且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其实神这时候应允他没有？没有。那你会发现，你从第二章你会发现约拿是一个对神很有爱的信任的人，很有爱的信任。因为这个，你如果别人使我有患难，我来跟神求告还有用？今天患难是从神来的，那我再跟他求告有什么用？而且他也敢说我遭遇患难，而且他说是你你这个第三节讲他你将我投下深渊，你将我投下深渊。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我发现约拿他对神真的很有爱的信任。你看他第一个，他没有对神没有苦读。我们也许会觉得说，我遭遇患难就是你啦，你使我遭遇患难，神啊，你真的很无情哎！我服侍你这么多年那我只有一次不顺服，你就这样对我这么狠啊！那个海浪啊，波涛这样不放过我然后我丢下海里面，我一两分钟闷死了也就死了就算了，你还不放过，还用鱼把我吞吃他没有对神产生苦毒那。这是第一个，他对神很有爱的信任。第二个呢，他对神也没有产生惧怕。一般人我们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那你现在就是讨厌我了，你神啊，你就是不要我了，我做你的仆人，可是你现在已经不要我，只因为我不顺服。他没有对神产生惧怕。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然后呢，而且他说什么，他说第六节，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我在想这个地的门可能就是指那个大鱼的口灯关起来了，他就从此这个三日三夜在这个黑暗当中。那他说呢，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被这个大鱼关在他的肚腹里我现在还活着，我还有知觉，表示是你救了我的性命。他对神很有爱的信任呢。然后呢，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他在一肚子里面祷告他知道他的祷告还是达到神的面前的，达到神的圣殿。他对神很有认识，很有爱的信任。而且呢，他第八节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他知道神是个有怜悯慈爱的神，他知道 他知道。好，所以他说他们这样，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好，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他没有惧怕，他没有觉得说神向我发怒，那神一定很讨厌我了，他现在就是要对付我了。好，他没有惧怕。第三，他也没有自暴自弃，他没有说哇，今天神寻索我的命，因为我不顺服他，他寻索我的命，所以我就等死了啦，我等死了，因为我现在已经被吞到大鱼腹里，没多久我就会死掉了，我就反正死定了啦，我就等死吧，然后就自暴自弃呀，他没有，他反而起来积极的求告神，积极的求告神，而且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知道他求告他必蒙拯救。所以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你会发现他第二章一个在鱼肚子里的人的祷告，没有一丝的怀疑、黑暗、惧怕都没有，他充满了信心的祷告，他都是用信心来祷告。他说我求告你就应允我，你把我从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你看他没有跟神发怨言啊，神啊你好狠哦，我是你的仆人哎，你对我这样子，他都没有，他的救恩必出于耶和华，他知道我必蒙拯救，然后呢，所以他也不是苦苦的哀求，他是说什么？他是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感谢的声音，你知道信心的祷告就是尊荣神。你从第二章可以学到，我们不管做错事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得罪神了，你都还要来仰望他，仰望他的怜爱。我不管遭到一个我自己觉得我做了很得罪神的事，我都还要谦卑来到神面前，再来求告他，这叫做对神有爱的信任，这很重要。好，所以你看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结果呢耶和华你们说你这厚脸皮，这个不听我的话，还在说什么感谢祭，听都不肯听话了，还怎么献感谢祭。耶和华呢这样对他说，没有，耶和华就吩咐鱼就，耶和华说好，我垂听他祷告，吐出去，鱼就把他吐出去了，还没有吐到海里，吐到旱地上去。好，那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真的是充满了怜悯跟慈爱的神，即使你犯的错犯的罪是全世界的人加起来还要大的罪，你都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求告他。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错了，我错了，但我还是要仰望你。而且你也发现了，他那个第一章最后一节讲到，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他不是一祷告神就救他出来啊，因为这几句话祷告了大概一两分钟就祷告完了，他祷告三日三夜。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到鱼腹中就祷告，可能到鱼腹中还在想这是哪里啊，在搞了一阵子了，然后发现哎呀，我现在要赶紧来求告神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祷告，但是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不是好受的，我想一定很臭，真的很臭，鱼的外面都很腥味了，更何况里面。可是呢他就是这样来祷告，所以那个海草缠绕他啦，然后海浪这样淹没他，可是他还是跟神祷告。而且祷告呢，我想他就是那个不放弃的祷告，充满信心的祷告。所以三天三夜以后，神管教够了，好，让他汲取教训了，就好，把他推出去。好，那这些都给我们非常的有盼望，我们的神是这样充满怜爱的神，而且对那一些求告他的，对他那种来到神面前有信心的人，就讨神的喜悦。虽然我前阵子做错了，好，打打屁股赶快再来求告神。好，那这是我从第二章我第一个学到的，就是他对神 很有爱的信任。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对神很有爱的信任。任何环境仰望耶稣就没错，头要来仰望他。第二件事情，我就是想到约拿从神跟他讲话以后，他就开始什么逃避，逃避神，背向神，直到进到鱼肚子才开始面向神。好，你看他在船上的时候，神这样狂风大浪，他还是不来面向神，他还是背向神。好，那直到进到鱼肚子里。那从这个呢，我们也看想到说，我们有没有逃避神。好，你逃避神，你绝对是吃力不讨好的。那我就想到说，神呼召我们，我们有没有逃避？好，我二十几年前，好，我曾经有过逃避神。好，就是我信主一段几年以后，就常常有人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全时间的呼召啊？”好，你有没有全时间呼召？我每次回答说没有。没有，回答很快，好，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全时间服侍主。那到后来我就很讨厌人家问我这个问题。好，那我就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老喜欢问人家这个问题，为什么爱主的人就一定要全时间服侍主呢？好，那直到有一次在一个冬令会上，我记得我那个冬令会，我只是闭着眼睛在亲近神，讲台根本都没有讲到全时间的呼召。好，闭着眼睛在亲近神的时候，就灵里面哦，与神就是在，就是神就是要我去面对。你知道，你灵里跟神的事，你自己会自然知道。神就是要我来面对这件事。那我这件事，我向来都是这样逃的，就当作没有这回事这样子。好，为什么？因为我有我的私心。我的计划，我希望做个职业妇女，哈，那我就是不要当传道人。那那一天呢，神就是临到我，就是在灵里面，就是让我知道，就是说，如果我再不面对这件事，我会跟神永远隔绝。好，那我害怕跟神隔绝，所以我在灵里面就是跟主说。好啊，主啊，我愿意啊，如果你要呼召我，如果你要呼召我，我愿意，我就只是这样讲。好，我还记得那个冬令会结束以后，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走在路上，心里还一个害怕，还很害怕。我只是跟主讲愿意啊，但是我还希望不要，那我就很害怕主要是真的要我服侍他，啊，好可怕，我就是还是希望主不要。但是你知道，我这些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好，我们的神他不是个暴君，是吧？他不会这样硬勉强我们的。好，那他后来他就怎么做呢？他就让我又在追求了一段时日以后，我就从心里面好想服侍他。好，那我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我薪水是两份薪水的，而且工作时间短，工作时间少，而且老板疼我，非常的疼我，好，什么我凡我所要的他都给我，好，就是冬夏令会都要有一个礼拜休假让我去参加冬夏令会，上班是贸易公司的上班时间九点，下班是工厂时间的下班时间五点。好，那就是对我很好，好，那可是呢，而且呢，赚的钱好赚，好，这个工作轻松，效果那个工作果效又大，很蒙祝福，好，那可是呢，我上班到一个地步，就是觉得不满足，不满足，我没有拿所有的时间来服侍神，我的心就是。不满足，好，到一个地步，我就好想，好羡慕服侍主，好希望可以全时间服侍主，好，然后到一个地步，我就说，耶稣，你要让我全时间服侍你吗？好，如果是你的旨意，请你给我话，好，那主就给我话，好， 然后我也经过牧师的同意，好，我的牧者的阿们，好，然后我就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到现在服侍主23年，我没有觉得任何一个，我没有羡慕过任何一个行业比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我更羡慕，没有，我从来没有后悔。你说我们一般人上班是做一行怨一行，尤其你如果做同样的工作做23年，一般人都蛮容易厌倦的，开始羡慕别的行业蛮好的。可是呢，我从那一次这样顺服之恩出来服侍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也没有羡慕别的行业比我更好过。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对的选择。而且我感谢神，那时候他没有任凭我，还好他临到我，给我一个害怕，我怕跟神永远隔绝。所以我们的逃避其实神都知道。但是我就是勉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神每一件事临到我们，他要我们的是面对，不要逃避。面对，也就是当那一天他要我面对这件事，我以前是人家问我就说没有，然后我就赶快离开，我不希望人家再问第二句话，就是逃避。别人也不知道我在逃避，但我心里害怕。但是当我面对了以后，哎呀，我一生一世欢喜快乐，对不对？当然服侍主有很辛苦的地方，人家说全世界最辛苦的两种行业，一个就是牧师，一个就是医生。那我们是牧师，但是我们也好像常常在兼做医生的工作，也不是只是讲道，人身心灵的疾病也都在这个为他祷告，服侍他，所以是会有辛苦，会有有时会有身体的疲倦，但是真的从里面是喜乐的，是喜乐的，而且觉得可以侍奉这位万王之王是荣耀的，而且没有后悔的。我们每一个人，任何神临到我们的话语，我们要去面对。差不多，如果当然不是你们都要当传道人，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差不多如果神界的人差不多两个人以上跟我们讲的话，很可能真的是从神来要我们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很诚实去面对，不要只是不管他，不想去理他，那个会一直拖延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即便说也许有些人神要他去面对跟人的这个交往，跟人的互动，也就是说跟上司啊，跟同事或者跟下属，这些互动，那但是呢我们不想去面对这些，或者是也许是要跟公婆，跟儿女，跟配偶，神要我们跟他的这些互动，我们有一些这方面的不愉快，我们就一直不想去面对，然后我们就参加很多的聚会，说我在追求主，这是一个逃避。聚会是非常好的，是很蒙福的，但是不可以把聚会当作一个逃避神要我们去面对去学习的一个环境。举例说，例如有的太太，她不喜欢做家事，那以至于她的先生呢，她的孩子都很有怨言，煮的菜很难吃啦，然后家里很乱，然后呢她就是她不喜欢做这些，然后她就用聚会来逃避，这是不对的。很多时候可能神就是要我们去买一本食谱来就去照着做，做个半年你就会做菜了，我就这样学的。很可能神要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一些我们一直很不喜欢去碰的，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比较弱，那神要你去面对，你真的去做了以后， 你在这方面就被成全。举例说，也许有些人他不喜欢这个跟人接触，好，还有呢他很怕上班，好，这个做不好或者老板骂，好，所以他就说我要全时间追求神，好，只有一种人，就是我们是要全时间服侍主的，好，以至于我们有一段时间全时间来追求神，我们需要被装备，我们需要很多在这个服侍上的学习，否则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包括家庭主妇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全时间的工作，好，但是我们不应该是一个很长时间的都是全时间追求，好，可是你并没有开始踏上服侍，好，或者是去找工作，但这些我们要留意，就是有一些我们一直不想去碰不想去面对的，然后我们就逃避，我们用一个属灵的借口来逃避，但是很可能神正是要我们去面对，好像以前我的牧者荣教士，他就一定要这个人有上过班他才接纳他做全时间的同工，全时间传道人，好，因为有些人以为全时间的传道人就是讲道带查经带经办，不是的，你全时间的传道人就是要服侍人嘛，所以你必须要学习跟人的接触跟人的互动，好，而且了解人，而且对人有兴趣，而且愿意服侍人，那这个都是一个上班的人才学得到的，好，所以我就是讲到我们需要去面对，好，另外比如说我们做错一些事，做错一件事，或者我们在某一些方面的失败，我们一直不想去面对，我们就逃避，好，其实你去面对就是承认错就好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一直不肯承认错，你就是承认我这件事错了，或者我这件事我的决定是错了，好，那或者我自己的冲动我做不好了，承认，好，就是一个承认错，就是一个去面对，好，可是我们有时候很不容易跟人家说声对不起，很不容易承认错，好，那以至于呢我们就开始要防卫自己了，就开始要找出一些借口来对为自己的这个借口来为自己说理由，好，那其实神要我们去面对，为什么？当你不要逃避去面对，你去面对，你就会带来医治，你也会带来救恩，会带来建立，我们这个人会被建立起来，好，有一个小孩子他就是一直昏睡，在家里也一直睡，去学校也睡，好，上课也睡，好，到了就是只有吃饭的时候吃一吃马上就又睡，好，那妈妈父母很担心，这到得什么昏睡病啊，哦，看医生吃药都没有用，直到有一次遇到一个神的仆人，那神的仆人就问这个做父母的说，他什么时候开始这样一直睡，他说发现就是从我生了老二以后好，哦，那这个神的仆人就找出这个原因了，好，哦，就是说生了老二以后呢，这个老大呢就觉得父母不爱他了，因为父母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个老二的身上，好，那所以后来呢他们就趁着他醒过来的时间就赶快跟他讲神怎么样的爱他，父母怎么样的爱他，好，还有就是说父母需要照顾老二是因为老二幼小，好，那并不是父母不爱老大，好，就趁着他醒来的时候就赶快跟他讲一些，然后他就又睡着了，好，然后趁着醒来就赶快跟他讲，哎，可是他发现他醒来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好，后来就 就完全好了，完全正常，也不需要吃药，就完全正常。好，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的错误的解析，我们就自己去逃避，我们并没有来面对这件事事实是什么。好，那所以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讲到就是说逃避，哈，会就是说这个孩子哈，他刚开始是用睡觉逃避，但是睡到一个地步，就有一种灵进来了，哈，有一个仇敌的权势进来，哈，然后他就会说服自己，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性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哈，我们不敢去面对那些事，我们用逃避的方法，哈，后来会有一种仇敌的权势进来，哈，然后我就会产生一种虚妄的灵，哈，虚妄的灵，哈，那会产生，我们会自己来说服自己，哦，因为我的性格是这样，其实不是，是因着我们的逃避。好，那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很多的教导弟兄姊妹，我们从小时候受到的伤害，好，受到的委屈，我们需要去面对。好，举例说，如果有些是有些妈妈在家里，好，比较像慈禧太后，好，很霸道，好，又蛮凶的。好，那做爸爸的呢，就比较常常让他，这种呢，很多时候他的儿女会受伤害，好，就是说，特别是儿子，因为他是一个男性的认同他的爸爸，所以当妈妈的对爸爸这样的时候，这个儿子就会开始对于女性有一个不满，好，那以至于他以后长大以后，他如果遇到女老板啊、女牧师哈，他常常会有一种反弹。好，那例如如果他的女老板呢，其实只是好意要告诉他说：“哎，你这个可以怎么样改进？”其实为他是一个爱，让他要重用他能够更好。可是他就会马上会想到他妈妈对他爸爸的那个，好，他就会有一个受委屈的那种感觉，觉得哦，我的女老板又是像慈禧太后了，是吧？那正是因为他的小时候的伤害，以至于他的那个错误的反应。神要医治我们，很多时候他会把一个当时候我们一个错误的反应，以至于造成的伤害，好，那这种带给我。这个我感觉我受伤害的同类型的人，神会让我们的成长过程再多多去遇到这样的人。可是我们一般遇到这样的人，我马上就逃避了，我少碰这种人。可是神其实正是要我们去面对，去面对了以后，哎，我才发现，哦，其实他对我没有恶意，好，他对我没有恶意，然后我就用一个对的反应来反应了以后，哎，以后我的小时候的那个伤也就得医治。好，那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不想跟这种人接触，所以我就又逃，你就永远都是一直在逃避。可是其实神是临到你，是要你得医治，所以神不要我们逃避，好，不要我们逃避，他要我们去面对。那面对的呢，我们才会得着医治，得着建立，得到神的救恩。好，所以从这个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要背向神，好，要来面向神，好，不要像约拿一直到鱼肚子才开始面向神。好，平常差不多有两个以上跟我们讲我们的哪些点啊，我们是不是该注意什么，很多时候真的是从神来的，他要我们去面对我们在性格上、我们在习性方面，我们的一些弱点，当我们去面对了这些，神其实正是要来建造我们。好，那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好，那当我们没有顺服的时候，他会管教， 但是他还是等着我们赶快来呼求他，来面对他，来呼求他，好让他的救恩临到我们。好，那我就想到说约拿哈，约拿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好，他就是一个逃避。好，那虽然后来被管教了以后他也顺服了，好，但是他的性格没有什么改变。对，等到我们看到第四章你就会发现。好，那我读到约拿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好，保罗神的呼召临到他呢，保罗没有逃避，保罗他说，故此我一生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十七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好，谢谢。保罗呢，当神呼召临到他的时候，神甚至有跟他讲到，你我要参你到这个君王的面前，到外邦人的当中，然后呢你为我的名你要受苦，你要受许多的苦。但是呢保罗他没有逃避，他真的来面对神给他的这个呼召，所以他就说，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是神的呼召临到我，因为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说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好，但是他不是只停在这，接下去他说，但是我若甘心做这事呢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好，所以保罗选择甘心，甘心的去面对神给他的呼召。好，那所以你看保罗他的一生，他因着面对神给他呼召没有逃避，他的一生呢，他因认识基督而发出的馨香之气，直到如今仍然的祝福我们。好，而且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会发现他的一生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好，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么坦然的一个人，等着要被要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近了，但是他是好像是一个得胜者要去参加一个颁奖典礼，他说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那所以呢保罗他去面对神给他的呼召，他一直的这样子勇往直前，他是一个得胜者。那我们也是，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想到说，神有一些苦难临到我们，像约拿，苦难临到我们，也许约拿也会觉得说，神啊，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呢？为什么就非得我去跟尼尼微城的人讲这个悔改的信息不可？而且约拿他的心其实是好的，我发现约拿对神很有爱的心的，还有他对人也很有爱。你看他爱他的民族，他的同胞，然后他也爱船上的人，所以呢他没有说狂风大浪我继续装作不知道，他就说你们把我 丢下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全。所以约拿蛮有爱的，他宁可自己死掉就好了，好，丢下去稳死的嘛，他宁可自己死。好，那还有他逃避神，他也是为着让他的民这个以色列人以后不会遭到亚述帝国的侵犯。好，那所以他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天然的爱，无论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家人， 天然的爱都需要降服在神旨意底下。为什么？天然的爱常常是狭窄的，就是说因为我爱我的国家，以至于当别国跟我们的国家为敌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不爱那个国家的人。但神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像约拿一样遭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很被神冒犯到，觉得神就是给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哦，他要我去我就一定得去，对，我都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去就这样子，对我这样子，要不要 关到大鱼的肚子里去？好，那其实我们的神他临到我们身上，其实神有时候是任凭我们，但是神如果一直在临到这件事，重复的在临到我们身上，那真是他对我们极大的爱。好，为什么他临到我们，我们感觉这些苦难是一个被冒犯，但是其实呢，神正是借着这个要让我明白，原来我里面的狭窄，我里面的自私、自我中心，我里面的野心，我里面的骄傲。好，就好像神要医治乃曼，好，神要医治乃曼呢，神让伊丽莎就是不见他，好，然后叫他呢要这个去这个约旦河洗七次，好，他就觉得说，我们国家有河水比这里河水还干净还好的，我干嘛来这洗七次啊？好，所以他觉得说对我简直是很大的侮辱嘛。但是正是他的骄傲会拦阻他得医治。好，就是说他要得医治之前，他必须脱掉他的骄傲，还有他必须把他天然的理性先放掉，他才会得医治。好，所以是神有意让伊丽莎这样对待他的。在人看来，一个对他很没有礼貌，而且一个理性无法接受的方法要临到他，他肯接受了，他才得医治。好，那我们也是，比如说像约拿，这些苦难临到他身上，其实神就是要让约拿去面对他狭窄的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爱怎样狭窄的这个民族主义，好，狭窄的爱国主义，这样。好，真的，我们有时候某一方面太天然太强烈的爱我的国家爱我的家庭，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而其实你天然狭窄的爱都不能真实的带给我的家人祝福，常常是一个瑕疵。而当我们接受了神的爱，宽广的爱，好，宽广的爱的时候，哎，你对你的家人就是个祝福。那所以呢，那个天然的爱国情操，其实是跟神的旨意常常相违背的。像十字军东征，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其实是一个肉体的行为。神从来不需要我们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去革命，去战争。为什么？因为我们上一卷有讲到，那这个像苏联集团，他们的一个瓦解是不需要借着革命啊，只是一些代祷者的祷告，长时间的祷告，好，那神就可以这么和睦的改过来。所以发现基督徒神从来不需要我们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去革命啊，去反对啊，去示威游行啊，去打仗。神叫我们的，我们只需要的就是祷告跟圣徒神的命令就够了。 哎，这位神是全能全知，这么伟大的神，他做的方法常常不是人的方法。人常常觉得要起来革命推翻，但是神不需要，神只要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神不需要流血，不需要做这种的事，神可以做得这么美这么好，是你想都没有办法想到的。好，那神需要他的儿女们只要祷告跟顺服就够了，顺服他的命令就够了。好，那约拿不是，约拿他的爱国情操呢，使他觉得哦，我要这样子我做才能够保护我的国家。好，但是神不要，神要他的只是他的顺服就够了。好，另外呢，我就是想到说，像我爸爸哈，就一直教我，我们从小就是被教，我们做平凡人就好，不要做特殊的人。好，那我一直都是从来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的，好，没有什么远大的这个目标啦，都没有的。好，那我们家的大概都蛮容易就满足了。好，那可是呢，从约拿书我们可以看见，你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因为有一位伟大的神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就不平凡了，你就特殊了。就是因为这一位这么伟大全知全能全爱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平凡，我们就是这样顺服神，顺服神，神都可以借着我们去做出服侍这么多人的。例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家庭主妇，他有孩子，然后也在帮人家看孩子，可是呢他服侍了许多受伤害的人，他借着电话借着跟他们一起祷告，他服侍了很多受伤害的人，然后他借录音带给他们听，他服侍了他们，把他们这样帮助他们建立起来，找到了这位神，而被建立起来，喜乐起来。好，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好，每一个人，你有一位伟大的神，你只要是重生得救的，你都是不平凡的，你都是不平凡的。那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哈，在两个礼拜前哈，两个礼拜前就在哈本布，在这个我们进这个青旅炉的敬拜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异象，好，看到那个异象呢，就是看到这个整个天是那么黑，黑夜，好，他说那个黑夜之黑就好像一块黑色的画布一样，好，然后呢，有一只蝴蝶 飞在海洋上，黑夜一只蝴蝶在海洋上飞，然后又下着雨，细细的雨，这样一直降 下雨。那一只蝴蝶在那个海上飞呢，很孤单，因为孤孤单单的一只蝴蝶，可是它却飞的那样子的尽全力的在飞，好像用他的全生命在飞，要飞出神的美丽，飞出神的荣耀，飞出神的色彩来。那而且他的那种飞法，好像是一种那种没命的在飞啊，因为两个翅膀就这样翻动的，这样一直飞一直飞，所以他飞得很快，快到那个转动的就好像一朵花一样。那它的翅膀是发亮的，它的身体是发亮的，发出光，就在黑夜中就好像 一个萤火虫的亮光在那个地方。那种飞，你想那种飞法会觉得说那没有多久它就会累了，它就会掉到海里面去，所以它好像不顾这一切，它只是一直向着它的造物主而飞，一直注视着他的造物主，在那一直飞一直飞，用全生命这样在神的面前这样飞舞，那飞舞出神的荣耀美丽来，这样结果呢，一段时间以后忽然间就变成很多只一群跟他同样色彩的都是红色的蝴蝶，变成都一起在飞，就在一起飞的时候就变成好像一条红的彩带，因为聚集在一起这样飞，就好像一个那个彩带其实是很大的一条，就好像一条一大块地毯一样，一大块地毯一样。可是因为在天空嘛，所以你看起来就好像彩带这样飞啊，红色的这样在飞。然后呢，那接着又一群蝴蝶来飞，是黄色的，就在那飞，又变成好像一条黄色的彩带在飞，念就飞成好像一条彩虹，有红黄、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那个一个彩虹这样飞。那你知道，当它在飞的时候，那个雨还是在下，雨还是在下，所以呢，这个当他们在一群红色的蝴蝶在飞的时候，那个雨下来，因为那个蝴蝶都会发光，所以那个雨下来呢，就变成好像在下红雨，下红雨，而且因为那个发光，所以那个雨呢，就变成好像是红色的钻石一样，因为那个亮光在雨的上面，打在雨的上面，发出在雨的上面，那就变成好像雨的那个红钻石，好多的红钻石，然后有黄钻石有蓝钻石这样子。那等到他们飞成一条这个彩虹的时候呢，那个雨下在彩虹上面呢，就变成那个雨点呢，每一个雨点好多的碎钻，那个碎钻变成是彩色的碎钻，像那个七彩，就是那个彩虹的那个这个彩色，红橙黄绿蓝靛紫的那个钻石一样，好多好多的钻石，好美好美，这样。那这个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哈本多族一连串一直显出来的意象。到礼拜三的时候呢，那一天我们正好在唱到说，我们一起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就一唱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变成那个彩虹彩虹就变成一个活的。忽然间说我们上去吧，我们族人得胜，所以那个彩虹忽然间就这样一转向，就变成整个往上去了，整个往上去了呢，就变成一条火河，整个红橙黄绿蓝靛紫就变成整个是红色的一条火河，然后这些蝴蝶就在火河里面这样飞舞，而且这些蝴蝶在飞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的凝聚力是很强的，很强，整个很聚在一起，这样子的都一直向着造物主而飞。那我知道这个意象是在对我们教会说的，也对着我们的这个训练中心而说的。那个黑色的 这个天哈，黑色的天，那个就好像讲到现在的环境，整个好像黑暗遮盖大地的一个环境。好，那那个雨呢，哈，降下来哈，那细细的雨降下来呢，那就好像讲到那个压力重担。好，可是这些压力重担呢，使我们的翅膀更竭力的飞起来。甚至有这些压力重担，你不竭力的飞，你就会掉下去了。好，所以这个训练中心呢，这么大一笔的数字，好，这个天文数字，好，还有呢，这么多政府的一关一关的难关，这些呢，使我们全教会就要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好，一直的祷告，还有呢。啊，这样子的一直祷告，使我们那个祷告的能力就一直建造起来了。好，那我就是，然后呢，那个彩虹呢，我觉得那个彩虹就是讲到啊，神对我们的应许，当我们刚开始，我们是那么少数的在飞，接着会有很多很多跟着我们一起来爱神，一起来飞舞，把那个生命飞扬出来。好，然后呢，那个彩虹呢，我觉得就是讲到神对我们坚定的应许会成就。好，那你知道，当那个彩虹哈，那个这样。你知道没有，我们在地上没有看过彩虹是在黑夜的，对不对？而是在下雨，在黑夜的时候，这么亮的彩虹这样出来，我觉得那个在讲到神对我们的应许，那个训练中心会被建造起来。而当那个彩虹出现的时候，那时候神就一节经节出现。好，什么经节呢？我们看一下吧，在以西结书第一章28节，以西结书第一章28节，
以西结书第一章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就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谢谢。就在虹出现的时候，神同时也给这一节经文，好，就讲到说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讲到那个虹哦，是一直的发出光来的，发出光来的，好，是一个亮的，是发出光来的。然后他说呢，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就是当我们向着我们的神，在那样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在那歌唱跳舞，飞舞出我们的生命。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飞出神在我们身上的爱，飞舞出神的荣耀，那样生命的时候，就把神荣耀的形象飞舞出来，整个彩虹就彰显出神荣耀的形象。而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人跟着，就一同上去吧，就是每个人都变成燃烧的心腹，整个成为一个红色的燃烧的心腹，在火河里面飞扬。好，那我就想到说那个下雨哦，那个雨哦，就是那个重量，那个压力，那个重担。当然我们要花那么多的精力时间来祷告，那是个压力，那是个重担，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仍然向着我们的神，在那喜乐的爱他，在喜乐的歌唱跳舞来敬拜他，好，他说那一切重担压力都成为一颗一颗极宝贵极美丽的钻石。那所有的重担压力都成为我们身上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都那重担跟压力都成为神的属性，会降在我们的身上。本来是重担压力的，可是变为神的性格，神的属性在我们的身上。好，那 我讲到说二十几年前我逃避要做传道人，好，当我九二年来到美国以后，九三九四到外地去代特会，常常遇到一些渴慕主的人被圣灵充满，好，那他们都问我说，江牧师啊，那我们该去哪里读神学院啊，好，我们该怎么样装备，好，那我实在一直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不在乎学历的，不在乎文凭的，而真的是一个活的带领他们在圣灵里面被装备起来，知道怎么跟随圣灵，降服于神，谦卑的顺服神，而让神的旨意给畅行无阻在这些人身上。好，那一直有这个负担，但是我也一直在逃避，就是我的理性就觉得我没有时间管这些事，我没有力量管这些事，我每天已经够忙了，所以我也一直在逃避，仍然一直在逃避。好，那直到去年主让我们买了这块地，主也开始要我来面对，好，开始要我来面对。好，那主真的这些日子更多扩大我们整个生命的度量，好，扩大我们爱的度量。我们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忙，但是仍然可以这么喜乐。啊，我不知道，我们生命还有这么多潜力可以被神扩大的。而且呢，这些日子来，各地的弟兄姊妹这样寄奉献来、写信来，好，就是像这个先锋训练中心的这个艰巨的工作，是世界各地的被神呼召有负担的华人跟我们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这是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他们把先锋训练中心就好像是他们的事一样，像有一个外教会的姊妹，她就是打电话给他的所有的朋友，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神怎么样做要建造这个训练中心，好，然后他的朋友呢每个听了都很感动，都说好好，我要负担，我愿意奉献。他就跟他朋友说，你这样还不够，你还要打电话打给十个人，好，告诉他们这件事，好，然后他就会想到，当初是谁给我录音带听的，然后我也要再打电话跟他讲，你知不知道原来有一个先锋训练中心要建了，好，要他们也去传递这个负担，这好奇妙。然后他说他的先生呢，只是来参加我们的小家，然后被圣灵充满，好，然后主就把这个建堂这个训练中心负担一直放在他里面。好，他说他先生常常走来走去，就是想到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该怎么办，主啊，我也要上山取木料，我就是木料，我该做什么样的木料呢，好，这样。他说好奇妙，我先生那时候way off 没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火热的在为他自己的前途着想，可是为着这个训练中心这么火热，我听了好感动哦。神在各地各方就是把负担放在人的里面，在人的里面，所以他们为这件事火热。好，那神也适时的给我们这个意象，就说我们虽然刚开始好像很孤单，好，因为外面有一些诽谤，有一些传有恶意的重伤，好，但是人不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好，有一位牧师就跟人家说啊，江牧师啊，真是 crazy 啊，就是说我们要见这个真的是 crazy， 好，那这位姊妹跟我讲了以后，我就想想，确实是真的是蛮 crazy 的。我们几个月前哈，跟大雄啊，还有毛弟兄啊，哈，静渊啊，可人，我们几个真的讨论什么，你知道吗？真的讨论 living quarter， 就是这个 训练中心的男生宿舍、女生宿舍要怎么弄、哦、然后要怎么样，有多少间厕所，然后洗脸槽，然后洗衣服、哦、啊，怎么样，他们衣服怎么烘干，然后怎么煮饭、哦、想这么细的事情在为他们想、哦、然后那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多，差不多十一点，然后我看见毛弟兄跟大雄，然后还在想着这个图啊，怎么样的图比较合适化，我就看着他们，我就觉得嗯，他们两个也很 crazy， 真的，我就觉得说，然后我心里就很甜蜜的笑、哦、就觉得说，对，神选择我们一群 crazy 的人、哦、来做，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就像那只蝴蝶一样，他很 crazy 的在飞，他不管到明天的，管到他这样飞下去，他能飞多久就会沉到海里，他不管这些，他就尽情的飞，尽情的飞，要飞出神的荣耀来，他尽情的向着他的造物主而飞。没想到有一天居然飞出一个银河系的蝴蝶来，整群的蝴蝶都在飞，像一个银河系一样，那么美丽，那么美丽，而且是飞到天上去，在神的爱的火河里飞。神他要得着一群这样子的人，一群燃烧的心腹，一群燃烧的心腹，因爱而 crazy。 但是神也适时的一直在给我们话，他说他必要做成，他那个彩虹那样闪闪发亮，在黑夜，在人都觉得黑夜沮丧、哦、贫穷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在我们教会会充满了歌唱跳舞。当人在觉得经济不景气唉声叹气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会有钱可以给出去，可以奉献，这就是神做的。当我们向着他而这样飞扬的时候，所有的重担压力都会成为钻石，成为神丰富的生命临到我们的身上，成为神无穷生命的大能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今天就是借着这个约拿书第二章讲到，第一，我们神呼召领导我们不要逃避，要面对，要面对神所有的这个苦难，所有的苦难都为着神要来打来医治我们，来建立我们，让他的救恩领导我们。另外讲到这个所以不要逃避，要面向神。好，另外就是讲到说这个要对神有爱的信任，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环境，永远来求告他，永远不会太迟，求告他，充满着爱的信任来呼求他。不管你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神永远爱我们，只要我们面向他，只要怎么仰望耶稣，好，那救恩是出于他。好，那另外讲到这个训练中心，神，我真的谢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大家一起飞扬。好，我就想到说，真的这些日子来，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飞扬在神的面前，每一次的敬拜，好，忘我的飞扬在神的面前，好，那忘我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好，那神他的应许必要做成，必要做成，会有一群的火热热那么美丽的心腹一起在神的爱的火河里面飞扬。好，神借着这一切把我们的心都凝聚在一起，他是黑暗中的光芒。好，在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群人，耶和华的荣耀现在他们的身上，列国列王都要来救他们所发现的光辉。好，我们一起来唱黑暗中的光芒。
我们起立来唱。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向你一路向你去方向，向你紧紧握住在彷徨。不在你心中的心，不在人海中不在你上帝国度你我的家乡，今天为你献上，将你交给你守望，日不离弃，夜不离别，为你唱你情郎。黑暗中的茫茫，是绝望中的盼望，不在一起走走走，不在人海中不散，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因为你的天堂将你交给你守望，日不离日夜不离别，将你照进心乡，你期待爱情交在前方，不在一起走本身，不在人海中不散，远方的国度是我的家乡，一起回忆天堂，将你交给你守望，日不离日夜不离别，为你的家乡，你一起来在心中藏，
这里讲到说女子软弱转为刚强，软弱怎么转为刚强啊？软弱就是软弱了嘛，软弱转为刚强，常常就是借着在黑夜中的那个下雨啊，那个雨那个重量压力在我们的身上，翅膀就刚强起来了，翅膀就刚强起来了。好，所以弟兄姊妹，神真的告诉我们的教会说，在外面都很黑暗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会充满了欢呼歌唱跳舞，在外面都觉得很哀伤很贫穷的时候，这里很多人会有力量可以给出去，有钱可以奉献。好，那我们要趁着在我们还可以这么自由这样追求的日子，起来欢呼歌唱跳舞。好，黑夜还没那么黑的时候多多的跳，否则你不习惯跳，你就发现有一天你跳不起来的。好，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再开始来唱，我们要欢呼歌唱跳，它真是我们黑暗中的光芒。哈利路亚，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你是不在你方向，
蝴蝶，哦，让我的生命飞舞出主你的荣耀来，好，我愿用我的全生命来活出你的荣耀的形象来，好，不在乎我配不配，也不在乎我是刚强还是软弱，在乎我愿意，就是一个愿意，主就能够这样做。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我们再来唱第一节。
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逃亡，你是基督在你的方向，你是灵魂不再彷徨。
哈利路亚！
我在你心中的家，我在你怀中回来，天上的光如你我的光芒，你们为你的家，生命将给你祝福，你不是你的天赋一切。Thank you.
在你爱中飞翔，飞翔，飞翔，飞翔。我是一只火蝴蝶，在你爱中飞翔，飞翔，飞翔，飞翔。我是一只火蝴蝶，在你爱中飞翔，飞翔。Thank you.